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9号星期五，也是黄历新年的除夕。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赢得美属维京群岛的共和党初选；
拜登机已欠佳，机密文件案不起诉；
美军直升机坠毁，5名海军陆战队员遇难；
劳动力市场依旧强劲，上周申请失业救济降幅超过预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正值中国传统新年之际，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周四在任内最后一次发表黄历新年讲话。他说，台湾今年能顺利完成国际瞩目的大选，向全世界证明民主自由就是台湾最珍视的价值。他期盼海内外华人朋友能够将台湾坚持的民主价值扩散到世界各地，共同促进全球民主发展。蔡英文说，在迎接新春的时刻，也是迎向国家发展的新开始。他相信，只要继续相互扶持，就能克服困难；只要团结一心，就能守护国家。同时，他也特别感谢国际友人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而在蔡英文发表春节谈话的当天，台湾国防部指出，从周三到周四早上，军方发现有4艘共军海军舰艇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台湾军方随后出动军舰，并启动陆基导弹系统，对相关的中共军舰实施追踪和监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宣布，是时候更换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战争中的军事领导阶层，并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泽连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已经见过受撤换的扎卢兹尼，我们讨论了乌克兰武装部队需要什么革新，也讨论革新后的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阶层里可以有谁，而现在是时候进行革新了。泽连斯基说，他已经要求扎卢兹尼继续留在他的团队，并任命原地面部队司令瑟尔斯基上将，作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现年58岁的瑟尔斯基最初是在2022年2月组织基辅防御而建立出名声，当时很多乌克兰人还不相信西方关于俄罗斯即将发动攻击的警告。后来瑟尔斯基因击退莫斯科进军基辅有功，获得乌克兰英雄勋章，是乌克兰的最高荣誉。
由15名美国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团体周四呼吁商务部将短影音平台 TikTok 抖音国际版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列入政府出口管制名单，以限制该公司取得美国软件。路透社报道指出，以共和党众议员柯伦绍和民主党众议员戈特海默为首的议员写信给商务部长雷蒙多，信中敦促商务部将字节跳动添加到实体名单当中，以解决这家中企使用美国软件而产生的严重漏洞。目前 TikTok 平台有超过 1.7 亿美国使用者，由于中资背景引发了安全忧虑，包括中国政府可能利用 TikTok 掌控大量美国用户的资料。而雷蒙多去年10月份曾说 TikTok 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并说自己支持立法为商务部提供新工具来应对这款应用程序带来的风险。
针对科罗拉多州法院此前禁止川普再次竞选总统，美国最高法院周四发出弦外之音，似乎准备推翻这项裁决。当天，在经过2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后，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成员都对于让每州各自决定哪些候选人可以参加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表示忧心。去年12月，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引用宪法第14修正案，裁定在2024年共和党党内初选中声势领先的川普，因涉及国会山庄袭击案，应当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不过，川普委任律师、前德州检察长米切尔否认国会山庄袭击案构成叛乱罪，并强调只有国会才能取消候选人资格。米切尔说，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是错误的，因为这将夺走几千万美国人可能投下的票，应该被推翻。
周四，前总统川普以74%比26%的优势击败了前联合国大使黑利，赢得了美属维京群岛的共和党初选，继续向2024总统大选迈进。虽然维京群岛只有4张代表票， 但观察家们仍密切关注这场选战，以观察黑利能否在这里取得胜利。和前两场初选不同的是，在维京群岛，川普的民调并未大幅领先，使结果更加难以预测。本周二，黑利在内华达州初选中尴尬地输给了以上候选人皆非的选项。原本他希望能够在这次初选中获胜，尽管因为投票制度的争议，内华达州共和党仍然采用传统的党团会议选举，不承认州政府举办的初选，也不会因此给予任何代表票。而在周四的角逐中，川普和黑利都已经将目光看向了2月24号的南卡罗来纳州初选，而这一场初选可能是黑利的最后一搏。
周四，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普成为第一位在澳洲国会发表演说的太平洋岛国领袖。尽管中共拉拢的动作日益明显，他仍然誓言将和澳洲维持紧密关系。路透社指出，在马拉普发表演说之际，澳洲正在和中共当局竞争，以巩固区域影响力和安全盟友关系。马拉普在演讲中说，在一个可以和多个国家建立不同关系的世界里，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澳洲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因为我们就是一家人，曾经一起经历过眼泪、流血、痛苦和牺牲。近年来，北京一直尝试削弱美国和澳洲在南太平洋区域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而巴布亚新几内亚虽然人口不多，却富含自然资源，而且位居地缘要冲，一旦爆发任何跟台湾有关的军事冲突，那里的战略重要性势必大幅提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记忆力欠佳，机密文件案不起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昨天推出了重新设计的 Windows 版 iCloud 应用，为没有 Mac 的 iPhone 或 iPad 用户提供更好的入门和内容同步体验。新应用程序适用于 Windows 10和11，具有新的设置体验，可以更轻松地入门。它还具有针对不同服务的同步状态指示器，以更好地指示已经下载或上传的项目数量。此外，用户还可以使用地理安全密钥登录 Apple ID。 此外，更新后的应用程序减少了登录提示的频率，改进了与 Microsoft Photos 的照片同步性能，并显示了访问其他苹果服务的简单快捷方式。
谷歌周四宣布对其 AI 应用 Bard 进行重大品牌重塑，包括全新的应用程序和订阅选项。Bard 是 OpenAI 的 ChatGPT 的主要竞争对手，现在被称为 Gemini， 和为聊天机器人提供支持的人工智能模型套件同名。谷歌还宣布了消费者访问人工智能工具的新方式。从周四开始，安卓用户可以下载新的 Gemini 专用安卓应用程序， iPhone 用户可以在 iOS 上的谷歌应用程序中使用 Gemini。谷歌的品牌重塑和应用程序产品强调了该公司致力于追求并大力投资人工智能助手或代理的承诺。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描述从聊天机器人到编码助手和其他生产力工具等工具。周四的推出可供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使用，但目前仅限于英语。谷歌计划很快扩大语言服务范围，包括日语和韩语以及其他语言。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周四宣布，人工智能生成的声音是人造的，因此在自动电话诈骗中使用是绝对违法的。在此前试图制定相关规则的时候， FCC 不能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就制定监管规定。机器人电话指的是电话消费者保护法基本上已经禁止的事物，人工和预先录制的消息被随意发送到多个号码。FCC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克隆的声音是否属于这些被禁止的类别。这对于大众而言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联邦政府来说， FCC 需要对此进行调查，并就人工智能生成的语音通话是否应当被取缔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架 CH-531 超级种马直升机周二在飞往加州米拉马尔海军陆战队航空站的途中，在圣地亚哥东部偏远山区的松谷坠毁。海军陆战队和地方当局在进行搜救工作中发现了机组人员的遗体。迈克尔·伯格舒尔特少将在声明中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和深切的悲伤，分享失去五名杰出海军陆战队员的消息。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向五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家属表示哀悼。他说，自己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对这一损失感到心碎。海军陆战队表示，要等到机组人员家属接到通知后，才会公布他们的姓名。周二晚上，这些海军陆战队员乘坐一架 CH-531 超级种马直升机进行训练飞行，从拉斯维加斯附近的克里奇空军基地飞往圣地亚哥的海军陆战队米拉马尔航空站。但是这架直升机最终没能按时抵达目的地。第三海军陆战队飞机联队说，民政当局在太平洋时间周三上午9点左右，在圣地亚哥站以东约30英里的松谷山区发现了这架直升机，但直升机的状况没有立即透露，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拜登总统2022年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美国司法部对其调查1年多，周四公布报告。虽然调查结果不起诉，内容却提到拜登记忆力明显受限，可能影响民主党今年的总统大选。请听报道。
美国司法部周四宣布，发现乔·拜登总统在担任副总统和参议员期间对机密文件处理不当，其中包括一些与阿富汗有关的文件，但他的行为并没有构成犯罪，所以不予指控。特别检察官罗伯特·赫尔说，他不建议对拜登提出指控，原因之一是总统的记忆力显然不够好。赫尔还表示，总统也很合作，再加上他有限的准确性和回忆，陪审团可能会得出结论，拜登只是犯了一个无辜的错误。赫尔表示，有证据表明，拜登在弗吉尼亚州提到的文件与他在威尔明顿家中车库里发现的文件相同。这些文件包含有关阿富汗的机密信息，装在一个严重损坏的盒子里，周围都是家庭垃圾。赫尔还发现，拜登在阅读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记录情报会议笔记的笔记本时，向他的代笔人透露了机密信息。赫尔说，联邦调查局在拜登威尔明顿家中地下室和办公室未上锁的抽屉里发现了这些笔记本。赫尔说，拜登的这些行为有可能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除此之外，联邦调查局特工发现拜登还在特拉华大学储存了机密资料，但特别检察官认定，拜登在这个地点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外交和全球事务中心保留机密文件都不是故意的。拜登的团队于2022年11月初，即中期选举前几天，首次在华盛顿特区发现了少量文件，但他们向公众隐瞒了2个多月，直到2023年1月，这件事才通过媒体报道曝光。鉴于前总统川普也同样因不当保存机密文件问题接受了调查，并遭到40项联邦起诉，拜登私藏机密文件事件是否会得到公正调查，引起了广泛关注。共和党人质疑司法部是否会像调查川普那样深入调查拜登对机密文件的处理。此外，尽管未受到司法部指控，但调查报告中称，现年81岁的拜登记忆力明显有限，这有可能会给他的连任竞选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拜登周四晚些时候对特别检察官的报告作出回应，他对记者们坚称，我的记忆力很好，并说他认为自己仍然是最有资格担任总统的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据美国劳工部周四报告，上周美国新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降幅超过预期，这表明尽管近期裁员人数有所激增，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依旧强劲。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周四发布的数据，在截止2月3号的一周内，各州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减少了9000人，经季节性调整后为218000人。此前，经济学家曾预测最近一周的申请人数为22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申请人数的变化并不大。尽管最近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裁员事件，尤其是在科技业和媒体行业。 此前，在截止1月27号的一周内，领取救济金的人数减少了23000人，降至187.1万人。而美国就业市场稳定的原因在于，由于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很难找到劳动力，雇主们普遍对解雇工人回家持谨慎态度。此外，经济学家也指出，工人生产率不断提高，年化增长率连续3个季度超过3%，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下降，也是促使企业留住员工的重要因素。政府上周的报告称，一月份非农就业岗位增加了35.3万个，失业率维持在3.7%不变。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对外贸易也呈现恢复迹象。根据商务部2月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进口下降，出口跃升至历史新高，2023年的贸易逆差缩减幅度为14年来的最大。由于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走强，金融市场也相应的将美联储首次降息的预期从3月份推迟到了5月份。美联储官员本周三表示，在确信通胀率将降至美联储2%的目标之前，他们并不急于降低借贷成本。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参议院单独推进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以军轰炸拉法市，布林肯敦促考虑平民安全；
日本和太平洋岛国将在关岛举行网络防御演习；
美军对也门叛军发动7次自卫性反击；
参院推进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以军准备向加沙南部城镇拉法发起攻势之际，美国周四警告以色列，超过100万巴勒斯坦人避难的城镇拉法面临一场灾难。以军加强轰炸加沙南端的拉法市，至少11人丧生。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周四向媒体说，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显示以军将采取此类行动和行动计划。他说，在没有行动计划、没有进行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向一个有100万人口的地区展开如此大的行动，将是一场灾难。发言人强调，美国不会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因为这会造成巨大平民伤亡。拉法过境点是在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关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进一步强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结束了中东之行，此行旨在促成新的停火。他说，布林肯在周三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会谈中直接向他通报了这一情况。布林肯敦促他的以色列盟友在准备拉法行动时把平民放在第一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讨论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提出的135天三阶段停火方案，不过遭到乙方拒绝，并下令向加沙走廊南部进军。美国总统拜登罕见地公开批评以色列做得太过火了，强调持续努力进行停火谈判。拜登说，我现在正在非常努力地推动人质停火谈判，有很多无辜的人正在挨饿，很多无辜的人陷入困境和死亡，这种情况必须停止。自去年10月7号以来，哈马斯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南部杀害了1200人，并劫持了253名人质。之后，以色列开始了军事进攻。加沙卫生部说，已经确认超过27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还有几千人恐怕被埋在废墟下。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与中共党魁习近平通电话，习近平强调中俄要密切战略协作，反对外来干涉。俄罗斯则说， 双方都反对美国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针对普京提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华民国外交部9号驳斥说，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共政权从未统治台湾，并对中俄两国沆瀣一气表达严厉谴责。外交部还指出，中共专制政府多年来不断迫害人权，肆意扩张，霸凌邻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侵略战争，导致乌克兰生灵涂炭，中俄两国近年来更一唱一和，不断地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经是国际社会不稳定和动乱的根源。台湾将继续加强与民主阵营国家合作，遏制威权扩张。
美国军方周四证实，美军对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的导弹系统进行了多次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从也门时间周四较早时候开始，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对四艘胡塞武装无人水面舰艇和七枚准备向红海的船只发射的导弹发动七次自卫性反击。声明补充说，中央司令部在也门叛军武装控制的地区发现了这些导弹和无人水面舰艇，并确定他们对这个地区的美国海军舰艇和商船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伊朗撑腰的胡塞武装叛军控制也门人口最多的地区，他们多次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红海商船，以美军为首的多国联军多次发动空中打击。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曾经表示，美军将继续打击胡塞武装在也门的目标，攻击行动不会停止。
拜登总统在一场竞选活动中宣称，他见到了已故的德国前总理科尔，这是拜登一周内第二次犯下类似错误。法新社报道，81岁的拜登在周三晚间的一场活动上说，他在2021年6月的七大工业国组织峰会上与科尔有过一番交谈。其实，出席这场峰会的德国领导人是默克尔，被誉为是两德统一推手的科尔，是在1982到1998年担任德国总理，在2017年已经去世。拜登周日时也犯下了类似的错误。当时他声称跟他谈话的对象是已经去世近30年的前法国总统密特朗。根据民调显示，美国选民对拜登的年纪越来越感到担心。如果拜登今年能击败共和党候选人顺利连任，他也会以82岁的高龄开始第二任期，而总统任期结束时，他已经86岁了。
一位司法界消息人士8号透露，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因涉嫌违反诚信在法国遭到司法调查。华为8号发表一份声明，证实他们公司在法国的办公室2月6号遭到突击搜查。法新社援引网络媒体的一篇报道透露，华为法国分公司说，充分信任法国国家金融检察官办公室法官进行的调查结论。法国挑战者杂志曾经在2022年4月报道，法国反腐败机构曾于2021年1月就华为涉嫌滥用企业资产和税务欺诈提告，这起案件已经展开初步调查。美国曾经指责华为为中共当局从事间谍活动。2023年6月，欧盟委员会认为，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对欧盟安全构成风险。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呼吁27个成员国和电信运营商把华为的设备排除在他们的移动网络之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院推进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在美国企业财报亮眼，加上美国上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的降幅大于预期，美股四大指数持续上涨。不仅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年第11次创下历史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也创下历史新高，收盘前一度突破5000点大关，最高上涨到5000.40点，中场收在4997.91点，连续2天创下新高。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3周来首次下降，截止到2月3号的一周， 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减少了 0.9 万到 21.8 万人，续请失业金人数在截止到1月27号的一周降到187万人。机构评论指出，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降幅大于预期，表明尽管近期裁员人数激增，但就业市场依然强劲。经济学家还指出，工人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力成本的降低是鼓励企业留住员工的其他因素。
周四，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小组发布一份报告说，五家风险投资公司向中国科技公司投资至少30亿美元。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民主党高级成员克里希纳莫蒂在报告中公布了对五家支持中共军方侵犯人权并推动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的风投公司的调查结果。报告显示，纪元资本、金沙江创投、高通创投、红杉资本中国和华登国际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投资总额超过19亿美元，对150多家半导体公司的投资总额超过10亿美元。报告还指出，来自美国风投公司的超过1.3亿美元流向了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这些公司为中共自主武器系统创建人工智能程序，收集美国公民基因数据，并创建用于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人脸识别技术。
以色列拒绝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停火提案后，以色列军队8号轰炸了加沙地带南部边境城市拉法。由于担心中东冲突扩大，周四国际油价上涨超过 3%。 路透社报道，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3月交割价上涨 2.36 美元或 3.2%，收每桶76.22美元，布兰特原油4月交割价上涨2.42美元，或3%，收每桶81.63美元。西德州原油首次在二月突破每桶75美元，布兰特原油则突破每桶80美元。能源避险基金 Again Capital 的创业合伙人基尔杜夫说：“市场正在屏息关注下一个潜在影响。”他还说，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对航运的攻击将持续打乱全球石油贸易。在美国，燃油库存降幅超出预期，也提振了石油市场。分析师说，美国炼油厂正在进行维护，加上欧洲柴油短缺，有助于维持目前的正面情绪。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日本将于2月18号到26号在美国领土关岛举行网络防御演习，同时将参加演习的还有太平洋地区的5个岛国，美国也将派出网络专家担任讲师。请听报道。
重现网络防卫演习将于2月18号到26号在美国领土关岛举行，由日本情报通信研究机构主持。据日经亚洲周四的报道，由于纵贯太平洋地区的海底电缆与日本相连，东京希望通过深化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来加强该地区的网络安全。届时，日本将与太平洋地区的5个岛国、帕劳、瑙鲁、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基里巴斯一起举行网络防御演习。6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电信公司的网络安全专家都将参加。美国也将派出网络安全专家担任讲师。演习的目的是利用最新的真实案例，提高政府机构和公司的网络安全检测能力，以及抵御计算机病毒攻击的能力。日本还将支持人力资源开发，以确保岛国通信基础设施的安全。日本是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之一，随着来自中共的安全威胁扩展到网络和其他领域，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对日本和美国来说越来越重要。日本在网络防御方面也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日本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中心于2018年在泰国成立，该中心提供培训和其他活动，以培养东南亚地区的网络安全人才队伍。东京将根据这个月演习的结果，考虑是否为太平洋岛国建立类似的框架。由于与太平洋岛国的历史渊源，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这些国家。1997年发起的日本太平洋岛国峰会将于7月份在东京举行第10次会议。 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将于2月9号到12号访问萨摩亚和斐济，为即将到来的峰会做准备。预计他将呼吁加强与这些岛国的合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国会参议院周四以67票对32票推进了一项单独的950亿美元对外援助法案，为最后表决铺路。这项议案包括用于援助乌克兰的600亿美元和用于援助以色列的140亿美元，同时包括为了遏阻中共侵略并为包含台湾在内的亚太伙伴提供的几十亿美元援助。在几个小时的谈判之后，参议院越过了将法案推向最后表决的60票门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表决后说，这是良好的第一步，这部议案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对我们在乌克兰以色列的朋友，对向加沙无辜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对台湾都至关重要。假如获得通过，这项两党协议将增加边界拘押移民的能力，结束允许移民在申请庇护期间继续留在美国的做法，并允许总统在越境人数达到某种程度时临时关闭美墨边界。不过，参议院保守派的共和党人说，这项议案做得不够。前总统川普此前已经敦促共和党人反对拟议中的移民管制措施，称其力度不够，并说如果他重新当选总统，将实施更加严格的规则，阻止移民进入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本周早些时候也说，这项议案并没有解决问题。大家要明白，这场边境危机是故意的，是拜登政府制造的。目前，长期悬而未决的美国移民问题已经成为2024年总统选举年的竞争焦点。预计参议院这个周末将继续工作，议员们在此期间不断把有关边界安全的修正案加入外援法案中。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今天就是除夕了，在这里祝大家新的一年龙年行大运，
祝愿您在新的一年事业龙翔九天，幸福龙凤呈祥。我们下次节目再会。